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十三章一到二十二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进攻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族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惊慌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千边来，就是耶和华并恼恨他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苦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非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上帝所轻浮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宁静，他的日子必不长久。阿们。今天有王爷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不与恶人同居的神，是为基督为教会以赛亚书第十一次正道。愿神赐福他的仆人的口，也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惊心动魄，对吧？先知传递耶和华的启示，审判的信息，哎呦，好像话都说得很绝。那个审判的场景也是令人惊悚。巴比伦灭亡，原先荣美的宫殿当中只有豺狼野狗出没，连游牧的阿拉伯人都不会到那里支搭帐篷，被弃绝如此之深。那我在以前有提到一本小说叫《基督山伯爵》，以前呢中文有一个翻译啊，叫做《基督山恩仇记》。那如果在十年前你问我，这是一个什么故事，我大概用一句话来说，我说这是一个受苦的人，这是一个被冤枉的人出来复仇的故事啊。那我会把那个重心呢放在他复仇的这件事上。不过后来信主之后我再读呢，它叫恩仇记。其实它出来之后有两条线的，一条线是报恩，一条线呢是复仇。 就是祝福与咒诅，其实是有两条线索。哎呀，我说在我以前的印象当中，我怎么就老只记得复仇呢？我就把报恩这条线给忘了呢，因为复仇让人太印象深刻了哈、啊。复仇勾起了我们里面的自己的很多的这个苦毒怨恨啊，似乎他在为我复仇啊，似乎他在替我出气啊，所以这个代入感就特别的强啊，因此那个印象当中几乎只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啊。第二呢，它不但是报恩跟复仇的两根线索，而且在报恩跟复仇咒诅跟祝福之间呢，同样就像旧约当中的先知所讲述的以色列人的故事一样，它中间还会有交叉，它中间甚至会出现翻转。以前呢，我忽略了这个故事当中的信仰的部分，包括这个基督山他在这个地牢当中遇见的那个老头啊，他其实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啊，他不但是给了他那个宝藏图，他也教他学习这个很多的学问，然后他也在那里其实养成了给了他信仰，也常常在那样的艰苦的日子当中来祷告神，所以差不多在那个地牢当中，其实他基本上接受了基督教古典教育啊，因此呢，在他之后的日子当中，常常的会讲到他向上帝的呼求。不过他向上帝的呼求当中呢，同样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一位公义的上帝，所以他想行公义，他想让那些行不义之人受到上帝公义的惩罚，他把自己当作是上帝乃施行审判的器皿。不过当他的复仇的计划慢慢的展开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其实不断的有这样子的挣扎，他不断的来说我是不是复仇过分了啊？那他不断的在基督山伯爵最后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面，他在那里面他评价自己，他说到自己，他说那个人简直同撒旦无异。那因此他看到了，所以到最后呢，你会发现最后有一个饶恕跟赦免的故事。虽然他那个陷害他最深的那个仇人最终呢身败名裂，并且是自己吞枪自杀了，但是呢那个仇人留下的孩子基督山却爱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以他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其实视他如同己出了。那所以呢，我会觉得当我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当我读到在先知的口中神传讲那一个祝福跟咒诅的信息，跟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以及以色列人与周围的列国之间的一个恩恩怨怨的历史的时候，哎，我忽然想到一个词，我们可以把旧约起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恩仇记，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新约呢，就基督山就去掉一个山，叫做基督恩仇记啊，我们就在里面看见这个恩跟仇，同时我们看见福音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福音是不单单是指出了恩，然后也指出了仇，福音是这个恩仇之间的一种什么翻转。福音最令人激动的是这个恩和仇之间的颠倒。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整本的旧约的故事从以色列来讲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我这样子讲你们是否是同意哈？甚至我说你们没有信主之前的人生的轨迹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是不是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从亚当在伊甸园犯罪就是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的开始，对吧？从挪亚被拯救之后，他的后代就是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的延续。从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但是从亚伯拉罕所生的 后代也是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从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被神大能的拯救出来以后，从旷野就开始了一个40年的恩将仇报的故事，然后一直到他历史上28位王，每一位的王最后，我们之前讲到圣经给他们最后的一个定论，就是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一直到先知要来宣告，无论是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但以理，他们来宣告或者是他们来经历那一个被掳的审判，我们一直看到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那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整本的新约或者从旧约一直延续到新约的那一个弥赛亚的盼望，那一个弥赛亚的福音，就是一个反过来仇将恩报的故事。今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纪念日，那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是这个福音故事的高峰，是这个福音故事的在地上的一个完备，也是迄今为止的上帝救赎的最高峰。因为圣灵从上至下的浇灌，将我主耶稣基督那一个将恩与仇翻转了的福音所成就了的救赎，浇灌在这一群原本是什么恶人，原本是恩将仇报的人，就是恶人啊，却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眨眼。好像你看那个前段时间他们小朋友去看那个什么故事啊，就是白什么白，不是白雪公主，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水晶鞋穿那个什么灰姑娘，对吧？在那些童话故事里面，都是好像拿着一个魔杖，或者是拿着一点水一撒，对吧？哗一下子哈，丑小鸭就变成了天鹅，然后灰姑娘就变成了美丽的公主。五旬节圣灵降临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哗一下子，这一群全然败坏的罪人就变成了教会，就变成了信徒，变成了圣洁无瑕疵的神所爱的女儿，或者是我主耶稣基督要娶的幸福。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看到这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却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当中，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创造了人类，你与你所创造的人类之间几千年来恩恩怨怨的历史，我们看到这一个恩仇记，这个恩仇记从来都是你守约是慈爱，从来都是你的恩，从来都是我们恩将仇报。但是我们却看见了一个福音，你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难以令人置信的好消息，就是这恩与仇之间的翻转，就是这一个的倒转，在先知以赛亚所预言所盼望的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的来临，在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举起来的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儿子到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救恩就像瀑布一样的，像甘霖一样的从天降临，我们看见圣灵的恩膏就如同甘霖一样的从天降临，绝不会落在半空而突然的返回。因此我们就肉实心被你换了肉心，律法就被刻在我们的心中，你就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你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你建立了你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今天我们盼望圣灵的降临，我们渴望圣灵的充满将 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再一次的宣告浇灌在今天这个会堂当中，充满这一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感谢赞美神，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题目叫做不与恶人同居的神。我们在上一次11到12章呢，我们讲到两件事。第一是我们来讲到，特别讲到先知的文化，特别讲到先知这一个在旧约当中被上帝所使用的神话语出口所带来的这一个先知的精神，这一个先知的职分，这一种先知的口吻，我们透过先知去理解那一位弥赛亚。那么第二呢，我们回顾了在之前的12章整个的一个大的脉络。那我会这样子讲，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说整个的以赛亚书跟其他的先知书一样，先知有一个特点，先知的特点总是来宣告那一个非此即彼的消息。先知呢总是在审判与拯救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在上帝与魔鬼之间，在生命和死亡之间，在天国与地狱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宣告。用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叫做什么？哎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哈啊，或者说，哎，不要那么上纲上线嘛。我就是有几次没有来教会嘛，哈，怎么就变成光明跟黑暗？怎么就变成天国与地狱？哦，怎么就变成这个成圣与沉沦？哦，哪有那么严重嘛，对不对？但是先知的口吻是什么？他就把信仰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就要在最高的层次上做那一个二元的划分，他就要在审判与拯救，他就要在光明与黑暗，他就要在信还是不信，他就要在你是拜马门你还是拜上帝之间来挑战你，来颠覆你啊！你也可以说哦，来论断你，来审断你，来责备你。但是我们就看见整个以赛亚书是一个大的审判与拯救的循环，全卷书的一个循环。我们说上半段我们把它叫做施乐园，1到39章，后半段呢对应着新约可以把它叫做富乐园。可是我们也讲到说，前半部分的审判里面从来都包含着什么？拯救。那后半段的拯救的信息当中呢，同样也包含着呢审判。因此我们来看1到39章里面，它同样的是有很多的审判与拯救的循环。那我们来看1到12章，1到12章已经过去了第一个部分，我们今天开始的第13章到23章会是第二个大的部分。前一个的部分的焦点是什么呢？1到12章的焦点来是以色列的命运，对吧？前面的12章的整个焦点是以色列的命运，而以色列的命运是什么呢？审判与拯救反复的循环。从今天我们读到的第13章开始，你会发现先知的预言它转了一个焦点，不再是以色列的命运，转向什么？转向世界的命运，转向列国的命运。从13章到23章分别的会论述当时的这个世界上的十个国家的命运。那让我们先来回顾前面的12章以色列的命运当中，让我用这样的一个图来表达。我们看见了四轮的审判与拯救的循环。第一章审判，一开始就是审判以色列百姓，我的儿女，我救了他，他却怎么样？他却背离我。所以先知呼唤所有的人来听审，甚至呼唤什么天地万物都来作为陪审团的成员出席，来听上帝对他的儿女的审判。不过到了第二章二到六节，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拯救的画面，就是锡安要超乎诸山之上，对吧？就是有一个铸剑为犁啊，刀枪要打为呢镰刀。所以呢我们在那里提到联合国将它作为整个世界和平的一个愿景刻在纽约联合国的总部上的2章4节的经文。可是接下来第二个循环，第三章又是审判的信息， 可是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再一次看到拯救的信息，看见对弥赛亚的第一次的预言和指向，就是耶和华发声的苗。在那里我们看到，原来祝福永远都藏在咒诅当中，原来神在愤怒的审判当中，对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的审判当中，为他们预备了可以躲藏的地方。然后接下来五到八章进入第三轮的审判的信息，一轮比一轮更加的激烈，一轮比一轮里面的用语让我们心惊肉跳啊！不但是指到老年人、少年人，不但是指到男人、女人，通通都在审判之下。可是到了第七章和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三轮的一个拯救的信息，就是以马内利。对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言指向一个高峰，第七章当中的是以马内利，到第九章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呢赐给我们。那我们通常都会把七到九章那一个以马内利的弥赛亚的预言当作是以赛亚书当中的弥赛亚预言的第一个高峰，当然第二个高峰一直要到呢53章。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轮的循环，到了第十章又是审判的信息。可是到了我们刚上一周读到11到12章的时候，再一次提到耶西的根。我上次有分享，为什么不说是大卫的根呢？他不是那一位婴孩不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吗？不是接续着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的那个大卫之约吗？他不是肉身上的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有一位要永远的坐在那不朽坏的王国的宝座之上吗？但是那里却提到耶西的根，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所以我今天就讲说哈，如果我失败了，很多中国的父母都是一代一代的把盼望放在什么儿女的身上，所以如果我很失败，我就对我的孩子说，你将来要争气哦，啊，对不对？爸爸没有实现的梦想，你将来要实现哦。那如果这样子，我就对到处去宣布，我虽然不怎么样，我儿不错，对不对？我儿我没考上大学，我儿考上大学，我没出国，我儿出国了，我没挣钱，我儿出了钱啊，就是王怡的儿，对吧？但是这里面却说什么？他说王正芳的根，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很失败，如果旁边有人问你说，哎，你爸还有没有儿子，那不得骂你吗？你明白这意思吗？耶西的根的意思是指到说，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言再到一个高峰，说他不但是大卫的子孙，而且他是另一位大卫，他是一位新的大卫，他是真正的大卫。就好像他不是亚当，他是一位他既是亚当的子孙，但是他是一位什么新的亚当，他是一位真正的亚当，他是第二位幕后的亚当。因此我们看到这前面十二章四个咒诅与祝福的循环之后，我们看到第十三章开始上帝讲到列国的命运。第一个呢就是巴比伦。那我也讲到先知预表的基督啊，我借用范仲淹的话来讲啊，什么是先知呢？先天下之知而知，第二呢，先天下之苦而苦。先知蒙受了上帝的默示，你有没有看到第一章第一节说以赛亚得了神的默示，然后你有没有看见第十三章第一节？进入到对万国审判的时候，再一次出现这个词，对吧？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所以先知的知是来自于神的知，是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先天下之知而知。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因此呢先天下之苦而苦，在先天下之知而知上，他预表那一位真正的启示的最高峰，启示自己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在先天下之苦而苦上，所有的先知都预表着那一位受苦的耶稣基督。那让我们来看到一个词，就是第一节里面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有两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呢， 用到我们中文都翻译为末世，末世。第一个末世呢，就是在一章一节那里所出的末世。那个末世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翻译为异象。你们记得那一句的经文叫没有异象呢，民就放肆。那里的异象的意思就是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的话语，民就放肆。没有上帝的话语引领我们，那个人就怎么样，任意而行。所以那个是末世那个词的第一个的词，它是指到上帝的话语。可是在第13章的第一节，接下来到13到23章这一个部分里面，凡是提到末世的时候呢，它是用到第二个希伯来文。这一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负担，或者叫重担，或者你可以说压力。以赛亚从神那里得了一个好大的重担，神的话在先知的口中如千斤的重担。这特别的来表明了，先知不但是知，不但是得着了从神那里来的话，这话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什么？成为一个重担，成为他因此而受苦的一个源头。先知为神的话语受苦。以赛亚说，以赛亚领受上帝的呼召，说我要去传神要我所传的话，但是怎么样？但是他们不会听，但是他们不会信。所以你知道那个传话的人有多痛苦吗？所以这一个末世负担或者是重担，表明了这一个神的话语在先知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那一个的苦难，所带来的那一个的压力。那我们来看到先知的讲述总是有，刚才我提到一个特点，就是悖论。在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基督教信仰当中的真理总是以悖论的形式出现的，又是神又是人啊，生命跟死亡之间总是悖论的保守生命的就要死，失去生命的就要活，然后在后的又在前，在前的又在后啊，然后尊贵的又怎么样，就降卑啊，卑微的呢就升高，然后智慧的呢就愚拙，愚拙的呢就智慧。对，你会看到恩就是仇，仇就是恩。你会看到在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看见福音是一个翻转。所以我们常常的看到先知所宣告的信仰总是以一个悖论的方式来出现的，光明与黑暗。然后我们看见他所宣告的那一位神也是一样，我们借用诗篇的5章第4节里面说，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不与恶人同居的神。神绝不与恶人同居，对吧？恶人不能与他同居。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也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神不称善为恶，神也不称恶呢为善。神是忌邪的神，神的眼里容不了瞎子。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位神，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活着就没有指望。我们有看见在福音当中，我们看见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死而复活，我们却看见了一位与恶人同居的神，我们却看见了一位称恶人为义的神，我们却看见了一个在咒诅与审判当之间来翻转的一位神。前两天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他讲一句话，我听吓一跳啊。不过他又解释，我觉得是圣经是这么讲的。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在本质上就是强盗的信仰啊，不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因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第一个信耶稣的就是强盗。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对吧，临死一贼。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临死一贼的信仰，然后我们怎么加入这个信仰呢？我们唱的那首歌里面，我罪虽然比他更深，对不对？主却能洗我完全。一个强盗。基督教为什么 常常被人憎恨的，基督教福音为什么常常被人拒绝呢？有一个最惊心动魄的一点，可以看到福音当中的这个悖论，那就是福音除掉了圣人与强盗之间的差别，这是对这个世界的极大的羞辱和否定。他除掉了圣人与强盗的差别，在哪里除掉呢？在十字架上除掉。何以见得呢？第一个绝食祷告的是强盗。耶稣除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差别，因此被犹太人恨，对吧？除掉了自由人与奴隶的差别，为奴的自主的在基督里就成为义了。所以福音常常的在历史上被那些有地位的人拒绝和憎恶，常常被那些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有权力的人、尊贵的人憎恶和拒绝。哦，福音也除掉了男人跟女人的差别，所以教会中女人多男人少，是不是？因为男人们恨恶这个福音，因为男人拒绝这个福音，因为在两性的关系上，虽然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男人始终是处在优势的地位，对吧？福音常常在任何一个层面和任何一种因素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当中被更深的和更多的拒绝。所以我昨天呢，有幸在这个郫县的教会有一天的服事。好，他们的教会里面呢，就是按照保罗所说的，你看你们当中尊贵的不多，按照保罗所说的，你们当中有智慧的不多。很多人评价中国的家庭教会，用一种很藐视的口气说三多啊，老年人多，女人多，然后受教育程度的人低的人多。但是呢，我昨天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知不知道，其实这是教会的耻辱呢，还是教会的荣耀呢？其实这彰显出福音的荣耀。在教会当中乃是卑贱的人多，在教会当中乃是社会边缘的人群多，在教会当中乃是脑弱病残的多，这恰恰彰显福音的荣耀。所以我要特别对我们教会的姐妹们说，虽然姐妹说你看嘛，弟兄这么少，怎么谈恋爱嘛，怎么就说一定要嫁给弟兄嘛。教会当中姐妹多弟兄少，彰显了神的荣耀，因为它显明了今天福音在中国仍然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它首先得着卑微的人，它首先得着边缘的人，它首先被这个世界的主流的社会所拒绝。今天福音在中国仍然还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卑微的人群，从边缘的人群，从失败的人群，慢慢的开始向着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变化。这是极大的恩典，因为在姐妹们你们的信主当中和这个教会当中弟兄很少的处境当中，我们看到那一位翻转一切的那一位耶稣，我们看见他福音的能力，他可以将软弱变为刚强，他可以将羞辱变为荣耀他可以将愚拙变为智慧，他可以将边缘的、将卑微的、不被尊重的变成在国主耶稣基督在天父上帝的怀里面尊贵的，他可以将乞丐变成王子。因此福音除掉了圣人和强盗之间的差别，所以他被一切有道德的人憎恶。一切自以为有道德的人，他们会去寺庙，他们不会来到教会。因为有一个最尖锐的事实，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成了谁的基督呢？成了妓女的基督，成了乞丐的基督，成了强盗的基督，成了税吏的基督。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对你会构成压力啊？你如果特别喜欢一个东西，或者你发现啊，他也喜欢啊， 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会不会掉价啊？有一个的姐妹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哈，她走到教会里面来，看见别人又穿这个衣服，你们是不是常常叫做什么撞什么、撞衫，对不对？好，那都是姐妹了，都还好了。如果走在街上，哇，看见一个卖油条的，她也穿这个衣服，哇，这个姐妹心中一下子就会觉得掉价很多，对不对？因为那个衣服同时成了卑微的人的衣服，对不对？如果你信的那一位主也是如此呢？你的信的那一位主是成为卑微之人的主，如果他是妓女的主，你还要不要信他？如果他是强盗的主，你还要不要信他？如果他是乞丐的主，你还要不要信他？而福音要求我们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那我们在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其实我们有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到福音。我特别喜欢有一个词，我很尊敬的一位台湾的一个神学家叫做柯志敏老师啊，那他讲到登山宝训跟基督教的伦理学，因为我们也在上伦理学的课程，那他用四个字来描绘基督教的信仰，来描绘福音，这是我认为啊，用一个很中国式的语言来表达福音的最好的一个词，我要跟你们来推荐啊，叫做穷德见恩。一个人只有走到道德的尽头，一个人只有穷德，一个人只有站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的审判是公义的，承认他的咒诅是公义的，并且透过先知一轮一轮的预言，我们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审判是必须的，但是拯救并不是必须的。审判是必须的，但是救赎并不是必须的，因此救赎才被称为是什么？恩典。因此我们怎么去认识上帝的恩典呢？让我这样说，我们恰恰先知抓住我们不放啊，以赛亚书抓住我们不放，他总是要我们在审判的信息当中去认识恩典，他总是在审判的信息当中去剥掉我们身上所穿的华丽的衣服，他总是通过审判的信息去使我们不断的降卑，穷德才能够见恩。那我们看到十三章开始把重心转向了对列国的审判，对这个巴比伦的审判。巴比伦是我想分享两点第一呢，从十三到二十三章它不单单是关乎十个国家的命运，十个也蛮多的啦，包括将来要陆续兴起的这些国家，所以我们说这是先知的一个历史性的预言。因为他预言了巴比伦，诶，很有意思哈，他不是单单的在预言巴比伦的崛起，他预言了巴比伦的败亡。可是这个时候巴比伦还不是一个最强大的帝国，很有意思。先知不是预言你将来要强大，先知是预言你强大之后将来要灭亡，就好像他对着一个乞丐说出一个预言，哦，20年之后你将坐在你自己的皇宫的宝座上被人暗杀，然后全家死亡啊，然后你会听20年后我会坐在宝座上，这算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然后坐在宝座上要被全家杀死。所以先知不是预言了一个他的崛起啊，而是预言了一个他崛起之后的败亡。换言之，我们从13到23章里面看到上帝不但借着以赛亚说出了对以色列的计划，而且说出了神对全地的计划，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上帝同样好像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6章到第9章，神见这地上的人都怎么样，都满了罪恶，他们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可是神永远要从他的审判当中呢拣选他的百姓，白白的，不是因为这些百姓怎么样有道德， 因为前面如果没有前面的十二章，直接就来从第十三章开始，那以色列人就会说，你看你看，你们这些坏人要被上帝审判，我们这些人呢、啊、就会被上帝救赎，对不对？可是前面有十二章对以色列的审判，我们常常讲一句话，神的审判要从哪里起头呢？要从神的家起头。前面的这一个审判跟祝福的循环来表明说，以色列跟地上的列国都是一样的，审判是必须的，审判是正当的，审判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救赎是什么？出人意外的救赎是唯独神的恩典和他的主权。他们不是因为挪亚，不是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好人，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是全地最有道德的人，以色列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列国当中的忠心敬虔信靠上帝的民族。但是上帝在对全地的审判当中，他永远都会将人类在审判跟咒诅与祝福当中为自己存留余种。因此他说出来了他对全地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他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要以锡安耶路撒冷为世界的中心。在他对全地的审判当中，唯有他的子民将重新的被聚集，他的子民也要受审判，但是这审判最终要落到弥赛亚的身上，以至于一直到以赛亚书的66章最后的新天新地，上帝要完成对那一个新的世界的创造，那一个新的世界是以锡安为中心的世界。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以教会为中心的世界，以上帝的国为中心的那一个世界。因此神现在要借着先知展开他对列国的审判的计划，特别是以赛巴比伦。我们都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巴比伦不但是巴比伦，巴比伦在整本圣经当中会视为什么呢？全世界的一个代表，会视为整个教会以外的世界的代表，或者锡安耶路撒冷以色列之外的世界的代表。因此我们在这一章当中呢，我们也不但看到了对这一国的审判，我们在好几个地方也看到这个审判背后的一种普世性的画面。比如说第五节里面说，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最终要怎么样？毁灭这全地。在这里不单单是指到巴比伦，是说要毁灭全地。那么到了第十一节说，我必以邪恶刑罚世界。所以在这一章当中，巴比伦是指到巴比伦，他的确是知道这一国的结局，可是同样我们也看到全地跟世界。因此在接下来的这13到23章对十个国家的审判的信息当中，以巴比伦为首，所以在对巴比伦的审判当中背后也包含着一个普世性的审判的预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在这样子的审判的信息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我们所理解的福音，我们所理解的上帝对世界的审判。挪亚之约之前的大洪水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第一次的普世性的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象征性的审判，挪亚之约之后给了世上的君王，给了世上的政府一个刀剑的权柄，对吧？就是凡流人血的呢，他的血必为人所流啊，这给了全人类地上的国家来怎么样赏善罚恶，维持社会基本的公益秩序，甚至执行死刑判决的权柄。这同时也意味着无政府的状态是一种最大的邪恶。而在整本的旧约当中呢，一直循环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神要审判审判者。有一天神要审判审判者，有一天天上的王要审判地上的王。在诗篇的第82篇当中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要行审判。 我想这一段的经文是对13到23章对列国审判的一个的总结。神在那里说，诗篇82篇的第二节，你们审判不秉公义，训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但你们呢，却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当中走来走去，以致地的根基都摇动了。这个地方，那一个摇动的地的根基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在挪亚之约当中，上帝重新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的稳定的秩序。而这一个基本的稳定的秩序，因为地上列国的不公不义而被动摇，所以神要审判审判者，神要审判审判者，成为神要拯救他的子民的一个背景。所以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将地上的审判者称为神。当然不是说他们是真正的神，是指到他们是神在人间的一个代表，因为他们手上有生杀予夺的判断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执掌那个权柄的人就好像是神的代表一样。但是在那里却说，你们这些拿着这样的一个权柄成为我的代表，却是呢背弃了这一个代表权的人，必要怎么样？第七节说，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伟业。这就是先知在宣告了审判以色列的十二章的信息之后，在十三到二十三章当中所要宣告的信息。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伟业。罗马书第十三章是我们常常的提到我们与这个世上的政权之间的一个关系。唐成龙牧师在讲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他说这里面包含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上帝高于国家。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高于国家。第二一个意思呢，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国家要向上帝交账。世上的列国都要向上帝交账，世上的君王审判官都要向上帝交账。上帝对列国的审判会成为上帝对他百姓的拯救的一个背景。第三，这一节经文表明上帝要向国家问责，耶和华立王也要废王。所以13到23章就是来表明神在这个世上要废王的计划。第四呢，唐崇荣牧师说，这一节的经文表明第四个意思，很多的解经家跟神学家常常不会提到的，那就是这一节经文表明现在的政权是出于神的，将来推翻他的新政权也是出于神的。那这就是13章到23章的内容。这地上的万国兴起，一个国家兴起拿来审判其他的国家，他又败亡，另一个国家又兴起又审判其他的国家，十个国家依次的兴起，十个国家依次的要被神什么审判，新的政权要出来取代原来的政权，而这一切都出于哪？耶和华。万国的存在啊，是上帝保护人类社会免于被同一个统治者同一个暴政所统治，以至于地的根基被摇动的一种的方式。所以神从来不会允许一个邪恶的政权永远的统治整个社会，他总是会让他兴起，最后会怎么样？审判他，使他败亡，又会有新的兴起，可是他也不会长久，总有一天神要再次的将他拉下来，又会有新的统治者起来，可是他呢将来也是一样的命运。这就是13到23章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是不是给了那同样受上帝审判的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一种盼望呢？是不是给了我们这些仍然处在教会受逼迫之下，仍然处在我们的信仰被这个世界所嘲讽的一个情形之下，甚至仍然处在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的制度之下，我们心里面的盼望呢？因为深渊在我，主说我必报应。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不要过多的来关心上帝什么时候审判这地上的某一个国家，我们倒要特别的来关心神的审判要从他的家起手。审判是惊心动魄的，而对地上万国的审判总是指向末日的审判和最终的审判，在历史当中的一个预言。你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读到我之前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他说读以赛亚书真的是太难受了，他说这种黑暗啊，这种痛苦，这种审判，这种灭亡啊，这种话语是我们不太愿意面对的。老实说，在中国的文化的传统当中，我们不愿意直面什么死亡，我们也不愿意直面什么黑暗，我们也更不愿意直面审判，更不用说是幕后的审判。我特别前段时间读到鲁迅哈，有一位作家对鲁迅的一个评价，鲁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因为他说真的勇士要怎么样，要直面黑暗。可是呢，特别有意思，我们常常说鲁迅对黑暗的体会，对整个社会的绝望，可以说是达到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学当中的一个高峰。可是鲁迅的绝望和鲁迅对黑暗的体察，从来没有上升到对末日的审判和对地狱，对一位公义的上帝的深深的惧怕和绝望。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说，但丁和托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从来没有对鲁迅产生过影响，在他的内心的深处，他曾经说，我虽然敬佩托斯妥耶夫斯基，但是他说我不能够去喜欢这两个人，我没有办法读完他的书。鲁迅说他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在他的日记中说，读了一半之后我觉得索然无味，就废书不关了。当他读到但丁的神曲炼狱那一段的时候，他说不知怎么的，到了地狱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很疲倦了，于是我就在那地方停住，终于没有走到天国去。我会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仍然使我们没有办法，不愿意去真正的面对更深的黑暗，去面对地狱般的审判。齐克果说，只有当人看不到任何可能性的时候，人们才去信仰。那换句话说，我会这样子来基于以赛亚的预言说，只有上帝的审判才会让人去信仰上帝，只有地狱才能够让人去盼望天堂，只有死亡才能够让人去渴望生命。所以一个不能够直面死亡的人，不能够相信经历了地狱的痛苦对自己的挑战的人，不能够认识上帝的审判并因着审判而战惊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的来明白，真正的来信靠，真正的来相信那临死一贼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哦，你会说，哦，那你这个是以威胁来叫我信主了，先知用了那么多威胁的话语来叫我们信主了。那我会说，第一，这是公义的威胁。是的，这是公义的威胁，这是上帝的公义对一切不公义之人的威胁，这是上帝的公义对一个不公义的世界的威胁。这威胁乃是正当的，这威胁乃是他对你的怜悯。如果有人要杀你却不威胁你，你是不是很惨啊？他应该先威胁我，对不对？然后再杀我嘛。所以公义的威胁本身就是神的恩典。但是第二，我会说这不仅仅只是一种威胁。让我们回到先知的悖论，因为救赎总是通过这个威胁所 反映出来，在这威胁当中包含着什么？藏在咒诅当中的祝福，藏在审判背后的拯救。我前段时间读到耶利米哀歌，我来对照另外一位的流泪的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那个地方，讲到黑暗的时候，讲到痛苦的时候，讲到苦难的时候，讲到他自己受到上帝的审判和管教的时候，所用的话语让我惊心动魄，甚至有一种强大的对耶和华上帝的信号。他直接的称是什么？是耶和华，是他引领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哇，圣经不是说神会引领他的百姓是行在光明中吗？可是耶利米说，他引领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是他终日再三的反手攻击我，是耶和华，他使我的皮肉枯干，是他折断我的骨头，是他筑垒来攻击我，是他用篱笆来围住我，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路，是他埋伏，像狮子埋伏在隐秘处，是他使我转离正路，是他将我撕碎，是他张弓把我当作箭靶子，是他使我成为众民的笑话，是他用苦楚眼泪来充满我，是他使我远离平安。然后到了第二十节，却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你想到刚才我读到那些经文，如果你有经历到先知一样经历到的痛苦，你会不会在里面忧闷？你当然会。可是接下来他又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好奇怪的，他说我心想念这事，我里面就忧闷，接着说我想念这事，我心里就有指望。这就是我所讲的先知的悖论。先知的知，一切都指向对那一位全知的耶稣基督的预表。先知的苦，一切都指向对那一位受苦到极致并且顺服受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预表，在他那个地方会有翻转。所以我们思想苦难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忧愁，但是先知说思想苦难的时候心里就有盼望。当我们思想上帝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惊惶，但是先知说，当我思想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接下来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每一个来读以赛亚书的人，每一个来读到前面十二章的对以色列的审判的信息和接下来对列国的审判的信息的基督徒，我愿你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们就发出这样的赞美，说我不自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因此今天早晨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就像先知一样的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因为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应许，这盼望应验了，应验在了基督的身上。这盼望应验了，应验在今天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他建立了教会，他向我们吹气，使我们这些灰姑娘变成了公主，使我们这些丑小鸭变成了天鹅，使我们这些恶人变成了神与我们同居的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让我们说吧，虽然教会要受到神的管教，虽然教会要受到世界的逼迫，愿神对巴比伦的审判的信息成为对我们的鼓励。对于魔鬼来讲，对于撒旦来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注定要被记载在历史当中的人物，因为他们被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等到整个人类的历史终结了，等到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君王败亡了，等到所有的政权消亡了，他们的名字还在。地要交出死人来，海要交出死人来，亚伯的血要从地下出来控告定这个世界的罪。神要审判巴比伦，神要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神要审判美利坚合众国，神要审判世界，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 所以我们看到那一个伟大的翻转，不与恶人同居的神和与恶人同居的神，这一个的倒转，这一个的悖论在哪里呢？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怎么明白这句话？为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福音会与羞耻连在一起？如果我结婚的时候你能看见他们会说誓言，对不对？啊，如果结婚的时候我对我的妻子说我不以我的妻子为耻，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可能你的妻子就不嫁给你了，去你的，我还不以你为耻呢，你干嘛以我为耻呢？啊，我是不以你为耻，可是你凭什么以我为耻呢？你干嘛要这么说呢？所以当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福音跟羞耻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他说我不在乎这个，对不对？福音跟羞耻是有关系的，然后保罗说我不在乎这个关系，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我看见了这本是神的什么大能，它不是羞耻而是荣耀，它不是软弱而是刚强。那为什么福音会与羞耻连在一起呢？第二，为什么福音能够翻转和扭转消除这些羞耻呢？那让我这样说，福音永远关乎两件事情。第一，是关于我们的羞耻、失败、罪孽、死亡、黑暗。第二，是关于这些羞耻和失败是如何被扭转的。或者让我用今天的这个题目来说，福音永远关乎两件事。第一，是一位福音关乎一位不与恶人同居的神，或者福音关乎这一位神他绝不与恶人同居。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指望。可是第二，福音关于这一位不与恶人同居的神，为什么他与恶人同居？这个结果是怎样被翻转的？这个结果就是整卷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那一位赐给我们的婴孩。你在这里同样看见悖论，大能的君王跟一个渺小的婴孩，一个得胜的主跟一位受苦的仆人。福音为什么跟羞耻相关？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羞耻，因为福音是耻辱，因为十字架是一个耻辱，因为耶稣基督被剥夺了一切，因为耶稣基督被羞辱，耶稣基督被鞭打，而福音是关乎这些羞辱是如何被扭转的，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带来了死亡之死，他同样也带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中有羞耻、耻辱，他带来了耻辱之死；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黑暗，他带来了黑暗之死；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注定有一个死亡的结局，你原本注定有一个死亡的结局，他带来了那个死亡的结局之死。今天是圣灵降临的日子，什么是圣灵的充满呢？什么是圣灵的充满呢？我们改革宗教会就常常会讲，不是直到你说方言，不是直到你做了一个异梦，不是直到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上帝给你新的启示，不是。C.S. Lewis讲一段话，他说，如果你的信仰叫你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何等的虔诚，你比别人更加的圣洁，你比其他的弟兄姐妹更加的爱主，那么这信仰肯定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那二者。唯有当你体验和承认，不断的经历和体验自己是一个何等渺小卑微的罪人，又愿意谦卑伏在他的脚下，这才是圣灵的充满，这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祈求今天圣灵充满我们，借着那艰难的审判的信息来充满我们，借着那咒诅背后被翻转的祝福来充满我们。圣灵的充满使我们因着基督的十字架而去认识那一位不与恶人同居的上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 初代的教父伊格拉丢说，圣餐是那令人不朽的良药，是因为借着圣灵的工作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求主你充满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来认识那一位不与恶人同居的神，他却借着那一位与恶人同居的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与恶人同居。他与恶人同居在地上33年，他与那一群背离他的门徒同居3年半。主啊，让我们来认识你，来认识那一位连自己独生的儿子都不放过的神。因此我们知道神也不会放过我们，但是神却将他所有的愤怒、公义的审判倾泻在他的儿子基督的身上。哦主啊，求你使我们因此而忧伤，因此而悔恨，在炉灰中懊悔，在尘土中来厌恶自己。而这样的人，主啊，你就说你要与他同居，这样的人你就应许说神要与我们坐席。所以今天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你与我们一同坐席，愿你出现在我们的当中，借着你的道和借着你的圣灵，也借着你所设立的圣餐，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向我们张开你曾经被定的双手，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留在这样的人的身上，遮盖他，洁净他，使他成圣。哦，我们也把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使他们来认识，认识生命中深深的黑暗，不扭头，不要给他们勇气面对这黑暗，然后也给他们信心，来认识在那黑暗审判咒诅的背后所隐藏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那一位扭转一切的弥赛亚，那一位神的独生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低头默想。